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第31章1到31节。民数记第31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舒尔、富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亚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第13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你们要在营外驻扎7日，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3日、第7日都要洁净自己，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第21节，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金、银、铜、铁、锡、铅，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金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第7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第2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众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成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取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我们再翻到第51节到54节。第51节，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客勒，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读经到此。
谢谢张燕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能请到本堂的邓慧欣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话题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在上个主日，如果你有来参加崇拜，我们是讲到民数记22章，22章是讲到一个人叫做巴兰，我们的题目是两副面孔的巴兰。我们指出他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很敬虔满口属灵化的先知，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假冒伪善行法术的人。单单看民数记旧约，我们从民数记22章、23章、24章，我们就看到巴兰真的看起来就是一个神的仆人，不离开上帝的命。不过感谢上帝，圣经是互相补充，在新约圣经有三处的经文清楚的评论巴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三处的经文不约而同的就提到巴兰的道路、巴兰的错谬还有巴兰的教训。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在彼得后书2章15到16节，彼得后书2章15、16节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的话人言男主先知的狂妄。我们就看到说，那里指出巴兰的道路。那彼得后书2章呢，先提到一些假先知假师父啊，他们犯罪，他们满心贪婪，他们走了巴兰的道路。这些假师父假教师，他们为了金钱出卖信仰。那就像巴兰，他有恩赐，看起来是神的仆人，但是为了金钱，他想要用他的恩赐来随和这个巴勒的邀请去咒诅以色列百姓，这是巴兰的道路。那我们看犹大书11节就说到巴兰的错谬。犹大书11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那犹大就提到当时这些人，他们好像巴兰一样，巴兰的错谬就是利欲熏心，他以为可以试探神，神已经清楚地告诉他说不可以去那个地方，不可以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却一直想为着利益的关系，为着那尊荣，所以千方百计的想绕过神的命，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是巴兰的错谬。那么启示录2章14节说到巴兰的教训，启示录2章14节说，男儿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教他们赐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那启示录2章14节那段经文是指到别加摩教会，那别加摩教会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就像巴兰一样，为了金钱引诱 神的百姓犯罪，是巴兰他从外面想要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上帝拦阻他。但是他从内部，就是暗地里献计谋，借着米甸，借着摩亚这些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外在的想要破坏神的教会、神的百姓，没有办法，就从暗地里做一些伎俩。那教会历史我们也的确看到是如此啊，教会即使受到外人强烈的这种攻击或者逼迫，教会不一定是会失败会软弱，不，很多时候教会就是在内部产生问题的时候，内部有一些人不同的意见，结果教会就产生分裂，教会就破裂。那我们看到巴兰的道路、巴兰的错谬、巴兰的教训，巴兰千方百计跑到巴勒那里，为了金钱和尊荣想要做主以色列百姓，当然上帝拦阻。我们看到他白费心机空手回家，上帝拦阻他犯罪，巴兰达不到他的目的。那巴兰应该是认真的思想，他想要几次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说了祝福的话，他应该认真思想这是上帝的拦阻，一而再再而三，他应该认真的回头了，他应该顺服了，如果是就很好，不，我们知道他没有。因为在24章最后一节虽然说他回家了，不过25章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百姓就被米甸的女子、摩押的女子引诱犯罪，犯奸淫、拜偶像，那是巴兰的计谋。以致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犯罪遭受瘟疫，死了21000人。那因此当我们今天看民数记31章，我们就看得更清楚，原来民数记25章以色列面对那种遭遇是因为巴兰的问题，也当然是因为这些米甸人怎么样去引诱上帝的百姓。那我们今天看民数记31章，我们可以分成两大段啊。民数记31章分成两大段，第一节到24节可以说它带出一个圣洁的主题，叫我们看到那个贞洁的重要，常常保持与神密切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只有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那在第1节到24节，神要摩西动员以色列人去攻打米甸人，要消灭他们，彻底的对付和灭绝他们。从这段圣经看起来好像很残忍，好像赶尽杀绝，是符合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耶稣的教导那种爱心、那种饶恕，很不对称，甚至连妇女孩子也不放过，好像这样充满暴力血腥的这样的一种经文。我想基督看的有的是为什么神是如此啊？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看的更加觉得说很难接受，那为什么这么严厉呢？为什么这样的彻底的对付和消灭敌人呢？当然肯定有原因的，等一下我们才谈。那是第一段1到24节。那25节到54节就讲到当他们听从神的话，真的是彻底对付罪恶之后呢，他们就应该看到神祝福他们，他们就应该奉献，他们就应该分享，应当得到什么就当给什么。也求主叫我们分辨，懂得哪一些是属于上帝的物，上帝的东西就应该归给上帝，哪一些是属于某一些人的就应该归给某一些人，但哪一些是属于你的，那你就心安理得去领受。那我们要认真的处理看待，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好，我们先看第一大段，1节到24节，这里提到说圣洁的要求， 彻底的对付罪。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事迹，其实往往就是以色列人可以反映出今天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们属灵的一种真实的情况。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和周围的人打仗，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好像说明基督今天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也常常经历到很多的属灵战争。那在这段圣经说到以色列人他们要消灭米甸人这件事情，特别说明是要彻底的消灭。如果给敌人留余地的话，那最后吃亏的可能是自己。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斩草不除根，好像以免后患，杀啊，不可以手软，手软的话就困难了。那如果不彻底的对付敌人，敌人就会像野草一般，春风吹又生，很快就会长起来了，壮大蔓延开来啊！那时你说要除要消灭更难的，可能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知道25章啊，以色列人他们犯奸淫，他们拜偶像，得罪耶和华，遭受瘟疫。在31章这里我们从16节就知道啊，这真的原来就是巴兰的计谋。因为16节是这么说，这些妇女就是米甸的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这段圣经提出25章的一些事情。那因此在31章一开始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是指什么几时的仇呢？以色列人的仇是什么呢？似乎就是指25章的，然后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然后第三节，第三节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说什么呢？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所以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一些人仇，然后说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那我们先说米甸人是谁，那米甸人和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那其实米甸和摩西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和以色列也是有很大的那种关系。米甸是亚伯拉罕当他的妻子撒拉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以撒娶了太太利百加。在创世纪25章撒拉死了，那亚伯拉罕就在娶一个妻子，就叫做基土拉。那基土拉就跟他生了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米甸。那我们知道说，当摩西在埃及开始40年，后来当他发现到说，诶，自己的同胞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欺负，他想要帮助自己的同胞，打死了埃及人，结果他落荒而逃，逃到哪里？逃到米甸的旷野，而且娶了一个太太希伯拉。而希伯拉是谁呢？就是米甸祭司的爸爸。那换句话说，摩西的岳父就是米甸的祭司。那你就看到说，诶，摩西和米甸这个民族之间有非常亲近的关系，他的一个岳父是米甸祭司哦。可以说米甸这个民族和以色列民族有这种远亲的关系。不过很可惜啊，虽然都好像是亚伯兰的后裔啦，啊，这种远亲啊，啊，但是呢，就像以扫的后裔以东人一样，米甸人常常成为犹太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仇敌。那么，我们说 民数记25章就告诉我们说，米甸人是怎么样的引诱以色列人行奸淫拜偶像，落在罪里面。那现在来到31章，上帝现在要实行公义的审判，吩咐摩西要去杀掉这些米甸人。除了惩罚米甸人的罪恶以外，其实当然更重要是保护以色列人，免得他们将来可能在度的陷入那种色情的网罗、拜偶像的这些风气，以致整个民族受到败坏。这件事情特别是吩咐摩西，而且是在摩西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好像是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呢，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就是说你还没有死之前先完成这件重大的任务。如果不把米甸人消灭的话，不称作现在有能力去彻底对付他们的话，将来你要对付的话可能就很难了。为耶和华报仇，为耶和华报仇，在耶和华眼中米甸人所做的事情是大大的得罪耶和华。那耶和华上帝看以色列人就是他所聘的妻那样的一种关系，而米甸人来引诱上帝的百姓犯罪，破坏上帝子民的贞洁，现在上帝似乎以丈夫的这种身份来追讨米甸人，玷污他所聘的妻以色列人那种罪，写明说上帝与他的选民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立约好像婚约那样的一个贞洁，上帝不允许第三者介入他与选民之间的关系。那这是摩西要离开世界之前在他人生最后的一件重大的任务。那我相信人生有很多东西要去做，不过如果人生最后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啊，如果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却没有去做的话，那就是很遗憾了。不过我们看到的时候，摩西他真的是听从上帝的话，他彻底的去对付。好，第四节到第六节，既然上帝是这样吩咐，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就看到说摩西也就对以色列百姓这样说了。所以第三节中间说，要从你们中间啊，这是对他对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他就提到了从以色列民众从一些众支派当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那么第五节说，于是从以色列1000万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那每一个支派不用太多，就是1000人，1000做代表。虽然1000总数是12000，那是代表，那是象征说每一个支派都有份，代表一些全会众都有参与这次的战役，不是这个很多那个很少，都一样啊，支派人数是不大一样的，不过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每个支派都一样的人数。那摩西就要去征募去选派啊，这些拿兵器这边这些预备去打仗的人要负起这个特殊的使命。这里说明对付敌人要全体的会众都有份参与，因为这不是属于个人的事情，是关系到整个会众，以色列每一个支派都有份，都是一样的人数，都是付出相同的力量，让他们能够同心合一。那属神的子民的确必须要同心合一，才能够把败坏人的仇敌打败， 同样今天当我们与属灵的恶魔征战，今天我们要将人的心意夺回来，今天我们要在传福音，在建立教会的施工上，我们也需要同心合意。不要以为说缺少你一个无所谓，可能缺少你那一个就是给敌人留下那个进攻，留下那个破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思想，那以色列全会众有多少人呢？现在只是12000去，以色列会众我想至少有60万的男的战士，所以整个会众大概整200万啊。男的能够打仗的至少有60万，如果你去看前后这些经文，他们特别数点百姓的时候，那意思说整60万的人，不过现在每支派只是1000，所以整个才12000，这么少人够了吗？会被轻敌呢？看清这些米甸人吗？那绝对不是，不是，这是上帝的命令，12000，每支派1000，换句话说，按着需要，这是神的话，不用总动员，全部上，或者一半的人上，就是好像对我们来说好像一个象征词而已哈，60万的里面才12000啊，无论如何这是上帝的命令啊，不用他们全部去，去的人就是那12000，其他后面的人呢，留守在营地里面。那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原则里面，同样今天教会有一些事工，也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参与，不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有一些岗位，有一些职分，有一些工作是属于某些人，特别是策划带领，那神呼召一些人去承担，去策划，去推动，那不是说其他人就不用做什么，其他人可以在祷告从背后里面去支持，去鼓励，就像以色列百姓，虽然那12000人去，但是后面他们就无所事事吗？你看到后来他们等那12000，等那些战士回来的时候，你看他们整以色列百姓，不只是摩西啊，不只是这个祭司以利亚撒，还有以色列会众都等他们回来，好像哇，他们凯旋归来。哎，你所以这些人不是说哦，你们去了，我们不放在心里面，不是，这是关乎作战整个以色列百姓的。所以虽然他们没有参与，但是他们在后方也是同心祷告、纪念、支持。那我相信今天每个侍奉也是大概这样，有一些是一起参与的啊，不过有一些可能是一些人，圣经营可以一起参与的，传福音可以一起参与，祷告也可以一起参与。好，无论如何，这里每支派1000人需要动员。那么特别提到除了在1000万人中派出1000，派出1000，派出1000，总共12000。然后特别也提到一个人叫做什么呢？第六节，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战，然后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同去。然后菲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这个菲尼哈是谁啊？如果我们知道前面25章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被引诱啊，犯奸淫拜偶像，大大的得罪耶和华。当时菲尼哈就看到米甸的女子，他们自己的一个以色列人百姓，就在好像去做这些淫乱的事情。甚至提到这个菲尼哈心里面看到这些罪恶的时候，他不能忍受。虽然百姓都是如此了，反正哎呀，这个情况整个一些百姓都已经受迷惑了嘛，大家都这样去做的时候，哎，菲尼哈有一种看待罪恶 认真的对付罪，就把这两个人杀死。那现在每个支派一千人，这个腓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他以利亚撒就是祭司啊，所以腓尼哈也应该是接下来就是承担祭司的，就是立位人嘛。那派祭司上战场做什么呢？你说派精兵啊，军事，那派祭司上战场做什么？一定有他的原因。这里摩西师父知道说，这都不是一个属肉体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这样打，真的是拼搏的打仗。不过这里更有一个含义，是为耶和华而战，是为了信仰而战，所以打发这个人去。好，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说，第七节到二十四节，就看到说，需要更彻底的来对付这些敌人。那第七节说，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哇，这些一万两千人就去打仗了，所以杀了所有的男丁，哇，他们这些真的是很不错，杀了所有的男丁。以色列所谓精兵啊，一万两千人，米甸人有多少呢？米甸人有多少人？圣经没有说米甸人有多少，敌方有多少人？不，从后来他们掳回来的这些米甸的女子三万两千人，还有很多的这些牛驴，甚至他们本来还有这些妇女，所以换句话说，出来打仗的至少有整十万人。换句话说，以色列他们是少数，米甸人是多数。上帝肯定知道了，那时候上帝只是叫这个一万两千人去。可以说这是一个以寡敌众，以少数最后胜过多数的一场战役。所以第七节刚才我们说了，杀了所有的男丁哦，米甸所有的男丁，这是为耶和华报仇哦，这是要在米甸人身上为报以色列的仇。好，杀了所有的男丁，包括那五个王，也当然包括那个罪魁祸首，就是巴兰。好了，杀了这些人。四十九节呢，我们挑一下，四十九节说什么？当时带领千军，四十八节带领那些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他们都来迎前进来见摩西，就对摩西说什么呢？仆人全下的兵我们已经计算总数了，并不短少一个人。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一万两千人去战场，一万两千人平平安的回来，但是对方就所有男丁都死掉。哎呀，竟然一个战士没有损失，就说明这场战争一面倒了，这场战争以少胜多，这是耶和华为他们而战，能够用少数一个人都没有失去，对方全部死掉，就写明这个胜利是完全出于耶和华，只有耶和华上帝才能够行出这样奇妙的事情。那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胜利。当然后来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在很多次的一些战争里面，往往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少数，不过他们依靠神的话，神就帮助他们。所以战争不是在乎多人或者少人，不是在乎肉体，是在乎依靠上帝。在四世纪不是如此吗？基甸最后三百人同样打米甸人十五万大军胜利啊，当这些胜利回来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呢？杀了那五个王，也杀了这个巴兰，甚至 从第九节说他们掳了许多的这些财物，那么也摧毁了敌人的营寨，那么用火焚烧，那么将所掳来的人所夺来的这些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然后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那整个全以色列会众都在那边，哇，太高兴了。这场战争真的是很大的胜利，应该高兴。但是我们看到摩西在第十四节，摩西向打战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哎，应该高兴开心啊！这些人也是好意，把这些妇女全部这些人带回来战利品这样啊。摩西竟然发怒，摩西体会神的心意，神说什么？杀掉这些人。神不是要只是得胜很多，部分的得胜，部分的对付，神要彻底的对付。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摩西发脾气，第十五节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的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会众遭疫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以嫁的女子都杀了，把这些人带回来，不对，要杀掉。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那我们看到说，神透过这次的战役把所有米甸的男丁杀掉，一方面需要审判，同时这个把这个巴兰杀掉啊，也要杀死这些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的这些以出嫁的妇女，所以摩西严格的要求说杀掉。那我们知道说，在中东一带这样的一些战争的文化啊，战胜者很自然的就这样做，把对方的这些妇女孩童或者牛啊驴啊这些战利品带回来作为掳物，这是很普遍的啊。不过摩西这个时候呢很严厉的说，神不要，因为这些是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的啊。那些没有出嫁的啊，就是那些是还没有来引诱以色列，那时百姓犯禁，这些和这些还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没关系，所以就存留他们活命啊。这是神圣洁公义的要求。那我们说，其实打战杀戮本来就是残酷的事情，我们看起来说，哇，现在神真的妇女甚至连孩子男孩都杀掉。而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为什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要赶尽杀绝，要这样的彻底对付，手下留情嘛。哎，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手下留情。如果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也特别借着上帝，借着摩西特别的吩咐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要把这些人全部赶出去，全部杀掉他们。如果你去看这个申命记，然后最后到这个四世纪的时候，这是神命令，可是以色列他们违背上帝的话语，他们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不只是没有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还与他们立约，为自己埋下这个忧患，或者面对死亡和坟墓。那在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记载说， 迦南这些人呢、啊，就在以色列当中啊生活，因为以色列当时比较强大，这些当地的这些迦南人，他们没有杀掉，他们就做他们的苦工，所以迦南人成为以色列那种奴隶啊，好像看起来不错嘛，不把他们杀掉，他们做我们的奴隶，服侍我们。但是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那四世纪把这些情况都记录下来，是要以色列人知道说，其实上帝的话说了必须去做，上帝的话就是真理，要他们把迦南人杀掉赶走，但是手软了、啊、留下他们做奴隶吧，啊，只要我们不要跟随他们的风俗习惯，我们人多我们强大，他要跟我们，哎，看起来好像想得很好很美。不过在当时迦南地的那种习俗，如果我们了解的话，那是非常的邪恶可怕，淫乱污秽，人兽那种合影啊，把小孩子献给神，烧了金火来献给他们的神，这是当时迦南人的风俗。所以当上帝要以色列百姓进去的时候，说一定要把这些人除掉，上帝不要以色列人感染这些事情。不过以色列他们觉得，哎，反正我们强大，有迦南人做我们的奴隶，我们是去影响他们，我们不要被他们影响。以色列他们在消除迦南人当地的居民，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好像觉得上帝一定要这样赶尽杀绝吗？松懈马虎，好像自己比上帝更聪明，反正我们强大，他们做我们的奴隶。结果后来他们随从外邦人的宗教习俗，他们犯罪，他们离弃神，都在痛苦当中。这是四世纪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看到在三十一章这里，上帝要彻底的对付，在我们人肉体来说，为什么这样？上帝知道为什么，上帝绝对不会做错事情。对付罪的事情上，必须不可以手软，对付罪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要这样坚决的态度。你不可以和魔鬼打交道的，你不可以以恶妥协的，这就是上帝的意思，要彻底的对付罪。那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允许上帝正悟的一些恶的习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呢？你说没关系，我至少没有去做，只是想想而已，这个想想可能就是很可怕了。啊，你说我只是当作消遣玩玩而已啦，看看看长相也好，算命也好啊，这些占卜也好啊，大家一起去，他们呢，他们去，我只是看他们而已吗？那我们有没有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一些东西？你们觉得，哎，这些东西无论是黄色的光碟或者色情的这些网络，我觉得不影响我和家人的关系，真的吗？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赌博，这只是一个游戏，哪里会这么严重，要倾家荡产，会这样的被捆绑呢？因为我们觉得事情好像不会那么恶化的，我们以为好像操纵在我们的手中，其实你真的有想过事情会演变成越来越可怕吗？罪就是可能从一个小小的破口开始，对付罪恶就是这样子彻底。一个外科医生，当他开刀的时候， 当他发现一些癌细胞，那请问他对这些癌细胞是手下留情呢，还是要赶尽杀绝？他赶尽杀绝是爱吗？还是手下留情是爱？不要说癌细胞了，一个医生看到这个患糖尿病的这个人说，没办法，我一定把你的腿把你的脚切掉，不能够，我一定要切掉，如果不切的话可能你生命都没有，这么残忍要把脚切掉。有的时候顾全大局，一些看起来好像残忍的事情，上帝不会做错事情，就是要他们对付罪恶。结果我们看到说，上帝要摩西在他走完人生道路之前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一点也不含糊。今天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如果上帝我们彻底的对付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是认真彻底的去对付？不要以为说那是小事，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语，你说那小事不关心，如果是神的话，我们要认真看待。那这些人打仗回来之后呢，19节，战争之后呢，他们要自洁，所以就吩咐他们说要在营外驻扎7天，凡是杀人的和一切末的被杀的这些死尸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三日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啊，要一切的衣服啦、皮物啦、三毛羊三羊毛制的这些物啦，各样的木器都要洁净。这里就说明他们是圣洁的子民，打战执行任务之后呢，现在要回到神的百姓当中，他们要按照律法用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因为在律法里面碰了死尸这些事情是不洁净的，所以只有洁净之后呢，他们才能够进入营地，那这是不可以妥协的。这里说叫神和他选民之间维持那种很严格的圣洁的要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除非你说不要对付罪，当你要对付罪就彻底的对付，不只是完全执行神的话语，甚至你要洁净自己，然后才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好，第二段25节到54节，当以色列人他们战争回来之后呢，他们带来战利品，这些战果他们要分享，他们要感恩，他们要奉献。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25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然后27节说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那一半是归出去打仗的精兵，称他们是精兵啊，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呢归全会众，一半是只有，就是说出去打仗的只有12000人，另外会众是大概整60万人，所以掳来的物哇，一半你就看到说军兵拿的很多啊，那当然他们应该拿多是没错的嘛，因为他们付出生命的那种代价啊，你们在家里轻松快活，我们到战场上去拼搏，所以他们拿多也是应该的啦。啊，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说，这是神的命令。战利品真的是很多，那么他们不是论功奖赏啊，但是就是平等的对待。一半的战利品给精兵，一半的给60万的会众。那当然其他的还有祭司呢，还有利未人呢，祭司利未人呢就是要从这个 战士那边一些给这个祭司百姓那边一些给利未人，当然有一些是不一样。那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说神特别的指示说，无论是战士和百姓分别取出这个五百分之一还有50%给祭司给利未人这也说明是神顾念那些服侍他的人。那刚才我们说这个祭司菲尼哈他也参与这一次战事，就说明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拼搏的战争，这是依靠信靠上帝在那边带导，在那边用神的道守望，对百姓的信仰，对百姓的一种信靠神起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力。那你说战士他们应该哪一半？为什么百姓也应该拿呢？百姓都好像没有做什么，不无论如何虽然百姓没有做什么，不他们是同心他们是支持，就像在这个撒母耳记上30章那边提到大卫后来也是这样说去打战不只是这些打仗的人有份，他说善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那同样就在这里，当然这个平分不是完全的比例啊，在这个申命记31章这里。然后我们看一下48节到54节这段，那这些带领千军的这个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他们进前来，然后50节说什么呢？他说如今我们个人将所得的金器，就是这些东西等等，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这些军长千夫长百夫长他们这是一个感恩的奉献其实当他们把这些妇女带回来的时候，摩西都骂了他们，不过他们后来当然是照着摩西所说的把这些已婚的妇女，这些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的这些妇女都杀掉了。那么不过虽然如此他们被骂，但是他们真的是做一个感恩的心，他们献上这个没有规定要他们献的但是他们就是真的是看到这好像是生命的赎价，神保守神眷顾，所以他们就甘心乐意的献上。好，我们简单说从这整章的圣经31章里面，我们至少看到说神是很看重他和百姓的关系。同样的，今天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建立在我们对神的忠贞，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认真的去对付罪，这是神所关心的。因为罪会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罪使到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罪也使到神的教会神的家或者我们个人自己的家不能够蒙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认真的对付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是依靠上帝。也当我们看到说神祝福我们神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感恩，我们应该奉献，我们应该与人分享。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 若不是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我们没有办法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当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成为蒙爱的儿女，何等的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我们感谢你。那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赎价，让我们今天我们晓得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讨你喜悦。主要帮助我们，我们清楚知道这个世界很多的诱惑，无论我们所看，我们所接触，我们所听，以致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主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逃避隐形，让我们在你面前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常常有一个敬畏你的心，知道你是圣洁的，因此我们也要追求成圣的生活。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们，常常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你是公义，你是圣洁，你有说不尽的慈爱，你有怜悯，让我们就常常在你的恩典，你的慈爱里面来遵行你的道。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